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给我们又一次的机会，叫我们一同可以来到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们的心渴望在这里能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主，当地上光景变得越来越黑暗和混乱的时候，
是的，
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叫我们能够看见你那在创世以来所定的荣耀的旨意。主啊，好叫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还有明确的目标和道路可以跟随你。主啊，我们求你纪念各道各处弟兄姊妹们心中的渴望。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愿意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你的灵是运行在全地的灵，所以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主都叫我们能感觉到你的膏油，感觉到你自己的同在。亲爱主，给我们有敞开的交通。主啊，叫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内心是有深处深的渴望。主啊，我们彼此在这里一同来寻求。主啊，好叫我们这一点点的交通，主啊，给圣灵有更多工作的机会，在各道各处得着更多灵里面的敞开，能明白神心意的人。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我们求你扬起你的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用你自己的笑容鼓舞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我们说有你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我们恭敬地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感谢主啊，让我们又一次机会可以一同在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一同聚集。我首先提一下啊，就是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呢，大家那个到会的时间能够准时一点，好不好？我们不要让其他各地的弟兄姊妹等候我们啊。所以呢，我们每一次这个时间一到，我们就开始了，啊，所以我们不会等弟兄姊妹，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往后去呢，能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能够尽量的准时到。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主面前一同祷告仰望，啊，那么，所以我稍微再做一点提醒。那么，我们要接续着啊，过去所交通的呢，那我们继续的在主面前来交通。那我已经多次提过啊，这个聚会是一个交通聚会，不是一个讲道聚会，啊，也不是一个培训的聚会，乃是我们在主的心意上面啊，我们相互之间呢彼此的来激励啊，来鼓舞，来互相来提醒。那我们最近呢和弟兄姊妹所讲到的呢，就是说神不仅有旨意，神也在地上有他的行动啊。那么在神的行动中间呢，我们看见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支配的因素啊，就是神用异象来支配他在地上的行动。那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异象呢乃是神永远旨意在地上的一个发表的方式啊。其实这个异象就是要把神创世以前在他原来心中所要有的那个旨意呢，那么在时间中间，在不同的时代里面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件事情，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或者众圣徒在主面前的生活和侍奉呢，我们应当是受意向来支配的啊。我们的生活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愿，也不是随着哪一个人的说法啊，我们乃是随着神的旨意在地上来跟从主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首先抓住一个重要的原则呢，就是意向支配行动。但是我们要问说呢，那么神的行动在哪里呢？啊，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呢，神的行动乃是在人的经历里面，对他的经历啊而产生的行动啊。所以神从来没有用一个组织啊，用一些的做法，用一些外面的所谓的一些的策略啊来执行他的行动。神的行动是跟我们的对他旨意的那个经历有关系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在神在地上的行动呢，神是把他的旨意呢做在人的经历的里面啊，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不能更改的一个原则啊。所以今天假如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我们没有经历的话呢，神在地上就没有行动啊。神绝不用外面的工作，用外面的这些方式啊来代替他那个行动的原则。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神的行动乃是在历史中，在一个一个人或者一般一般的人身上往前去的，而是神把他的旨意做在我们的这个经历的里面啊。当我们对神永远的旨意有经历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神的行动往前。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必须要清楚，但今天地上很多人对这个并不完全了解，所以我们要靠着一些的组织，我们靠着动员，我们靠着一些运动，一些活动来推动神的工作，其实这是很大的错误的。假使今天神的旨意不能坐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不能坐在我们经历里面，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神在地上是没有行动的。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需要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为什么要容让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啊？如果今天我们阻挡了神的这个作为，我们即使外面有很大的热忱，有很多的热心，有很多自己的理想，很多的善意的作为，你人就是看不见神的行动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影响神的行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你会看见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么多的人物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是吧，有的是个人，又是团体，对吧？那么神的行动在人的里面，我往前去，这个呢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必须要抓住这个原则，就神的旨意是借着人对他旨意的经历而实行出来的。所以你看，可见不是一个外面的工作，是一个里面的工作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就必须要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容让神能从我们身上走过去，容让神在我们的里面能掌权，容让神的旨意能支配我们的生活，这样神在地上才能有具体的一个行动啊。那么当我们从圣经的这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故事看过来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当神在他的行动中的时候呢啊，那么会包括着很多的外面的人事物的啊，那么神的那个行动往前去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在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况里面，一面往前去的啊，这个呢，对于我们今天呢，读圣经的人来讲，有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难处啊，就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神的那个附带的行动的这些东西呢，那么当作主体的，我们的注意力啊会摆在这些外面的事物上。等等我会举例子来说明啊。那我们知道神的行动往前，在一些人身上往前去的时候呢，会带动周遭的很多人事物，甚至地上的列国啊，都会被引到神的这个行动里面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今天神让我们所注意的乃是神的意向，怎样控制这一班啊行走在神旨意中的这班人啊。 神是如何借着异象支配他们的，这个才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所应当注意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去注意那些附带的事物的时候呢，就会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结果呢叫我们反而失去了对神的那个荣耀旨意的那个认识啊。我想我在这里啊，我需要举一个例子，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啊。比方说啊，我们讲到挪亚的时代啊，神用洪水那么灭世啊，那么神造了方舟啊，那么把挪亚一家和许多的动物放在方舟的里面，最后呢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凡是注意挪亚故事的人，很多人对那个方舟有兴趣啊，当然这是好的。那么有的人呢对那个方舟停留的地方有兴趣，所以他们就到处去找啊，满山遍野的去找到底过去这个方舟停在哪里，是吧？啊，我想很多人花了很多的力气啊去找这个东西。那么呢，事实上圣经没有叫我们去注意这个啊。如果我们花了一生的力气去为了找方舟所停留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就浪费了你的年日了。因为那一个只不过是在神的旨意往前去的时候所附带所带动的一个东西而已啊。比方说往后去，我们要讲到以色列人过红海了，很多人呢就从地理上去找啊，当初那个过红海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啊？那么呢过红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因此引发许多的争论呢，大家的争论点在那里，对不对啊？在历史上当初那个地理的情况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里的水源是什么样的情形，花了很多力气，并且有很多不同的争执。事实上弟兄姊妹，今天你发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原来那个情况，那也不一定的，根本就年代久远，对不对？神没有叫我们去注意那个东西，而我们去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摆在那里。所以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圣经学者呢，他们的兴趣就在这些东西上面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啊，如果主有给我们明确的带领，在这些点上我们有附带的知道的一些，那么可以 OK， 但是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这里。神的心意叫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乃是注意神在背后啊，引导整个世代往前的那个荣耀的旨意啊，所以那个意象是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呢，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神的这个意象的那一个中心的意义和它所产生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才是我们今天所应当注意的啊。我们知道保罗呢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一句话讲说到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在神的工作中间呢，神会兴起万事来效力的。但请我们在这里要非常的小心，就是这个兴起的万事呢，那只不过什么是个附带的东西，是为叫神的旨意往前，那个不是主体，我们不需要把注意力摆在那些事物上面，那因为那神会掌管这些东西的，对不对？我们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神的这个行动中间，他怎样用他自己荣耀的旨意来带领他的百姓往前。那我们今天需要明白这一个啊。那么我想往后去的时候呢，我们回到圣经的历史里面来看，说我想这些原则我们都会再重复的再来述说啊。所以呢请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个意象管制神的行动的这个总的原则呢，我们能把它抓得很清楚啊。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了啊，要从这个大处着眼，那么从小处呢着手，是吧？啊，所以 我们基督徒呢，在属灵的事上也是这样。第一个，你必须有大处的看见啊，关乎神永远的旨意，这个荣耀的看见。你看见的越完全、越广大越好啊。那个是，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有一点经历，我们就知道，你进入这个启示的境界的时候呢，那是一个无限量荣耀的一个境界啊。那么你对了这个有了看见之后呢，那么你再从小处上着手啊，我们的生活啦，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啦，聚会啦，这些东西着手，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这些小处着手的东西才具备真实的意义。如果你没有里面这个荣耀的看见啊，那么我们光是在外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偏差。你知道今天呢，在地上教会的侍奉上呢，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很容易把我们的眼睛都放在那些小事上面啊，我们所注意这些小事上。那我不说小事不重要的，这些小事啊，乃是为要为神的旨意来效力的。所以难怪你会看见在圣经中呢，记载这些人物的时候呢，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他们的一些周遭所发生的事物，他们跟当代的那地方上的人之间的关系，和当代列国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对不对？那些东西都是小事啊。那么圣经的原则是说，这些小事能够跟神的旨意有关的，神就记载了；跟神的旨意无关的，神就根本不记载了。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提醒啊，我们就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从大处着眼。你最好里面有一个宏观呢，啊，一个广大的一个看见，对神的旨意一个看见，看见的越清楚越好。那么呢，然后你在小处上面事上的着眼，那么你就知道那些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如果你能抓住这个原则的话呢，圣经就成为解开的书，你就会知道神为什么许可那些圣经中的人物他们有这些经历啊，因为那些经历背后都有意义的啊，那些经历的背后呢，都有神主宰的权柄和他荣耀旨意的一个支配啊。这样我们回头来，我们来解释这些人身上所发生这些经历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的能看见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经历啊。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清楚吗？
清楚
啊。所以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呢，我要把这个意向支配行动的这个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再给弟兄姊妹们深入的稍微有一点点的交通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养成这种的眼光啊，往后去当你读圣经，或者你在教会的侍奉，或者在周遭看见地上教会发展的情况的时候呢，你有一个属灵的眼光啊，你的眼睛乃是定睛在那个背后支配这一切事物的那个神的旨意，其实那个就是意象，好吧。我想我这个呢，我只能交通到这里啊，交通到这里或许我稍微停一下啊，停留几分钟，看看弟兄姊妹对于这个点，我刚刚所讲这个交通这个点呢、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有什么你的感觉呢？还可以加强的，可以补充的，好不好？如果有，请不要客气啊。
宣弟兄，我有一个问题。你之前提到呢，神的行动乃是在人的经历里面做工。然后呢，我记得你之前也有曾经说过，神给人的经历是为了建造教会，神绝对不给人个人的经历。就这一点，你可以再就是补充一下吗？
在我们西雅图一个骆静文弟兄啊，他发了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我们提到了神的行动乃是在人的经历的里面往前去的啊，不错。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所赐给个人的经历是为着他荣耀的旨意， 那么神赐给个人的经历更是为了团体的，所以每一个个人的经历都是属于团体的，因为是一个身体啊，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个错误的一个领会，个人经历变成个人的，所以我们去去非常的这个尊重那个个人啊，去高举那个个人，这是很大的错误。所以当我们发现有一个人身上他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们有个感觉，如果你有身体的感觉，你知道这个经历也是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当好好的追求，当我们个人对主有所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带给整个身体的祝福，你知道吗？这个是今天是不能分的。而我们今天很少人有这种的眼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只把个人经历当作个人的经历啊，所以我们把那个人经历把它捧高了啊。所以这就是今天地上教会呢注重恩赐的一个偏差啊。所以我想这个点我们必须要在主跟前能够明白。所以因此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追求都是重要的啊。你为什么要好好的追求主呢？你为什么要好好的这个有聚会的生活？为什么要好好的侍奉？为什么要好好跟别人配搭呢？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是什么呢？因为神的工作常常往往就从个人大到团体啊。当然有的时候呢，神在历史上不多见的几个大的复兴啊，有时候从团体大到个人啊，所以这个是相互之间的一个作为。但是呢，我们必须明白神至终的心意乃是为着团体的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这个其实是意象的中心，也是意象的整个内容啊。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能够思想能够抓得清楚，好吧？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呢？有吗？
弟兄，我有问题。
好，您是报一下名。
没有问题。好，我是 Newark 聚会苏昭前。
那 Newark 的弟兄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意向是会给这个服侍的每一位弟兄呢，还是只给一部分弟兄，还是只有一个弟兄？
好，你这问题很好啊。圣经中从来没有说到这个意向只给某些特殊的人，所以。因此呢，意象是给所有的弟兄和姊妹的，但是呢，神的作为呢，常常是神把这个意象先给个人，而从个人呢达到团体，啊，神总要找一个器皿呢，能够明白他心意的人呢，能够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所以因此我们看见在圣经中间，在旧约圣经有很多神的仆人。啊，有先知们啊，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看见有使徒们，啊，还有神很多神的仆人们，啊，他们把神的旨意带出来，那么神借着他们的领会，把它交通给众圣徒。所以因此呢，这个意象是给所有弟兄姊妹的，啊，每一个人都应当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把这个意象当作是一种特殊的经历，只给特殊的个人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也常常人犯这个错误啊。我从前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我从前碰见的有些侍奉主的人呢，他们呢得着一点启示，他们就很骄傲啊。所以我也听他们有人这样讲过，说呢，今天在我们中间只有我有意向，你们都没有啊。弟兄姊妹，这个说法是可怕的啊，这个说法是可怕的。或者说我们只有某几个人他是有意向的，那这样的说法呢，看你怎么解释啊。是的，神把意向托付给这些弟兄姊妹们，但是呢，这个意向不是光为着他的，那是为着全体的，为着整个教会的啊。所以呢，因此我们里面必须有一个感觉，今天呢，也许主没有给我们个人有特殊的意向，但是主今天把这个意向托付给一些神的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尊重啊，我们应当以一个谦卑的心 从主面前一同来领受，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因为呢，神把这个意象借着一些器皿传达出来了，所以也是你的应当有的认识，应当有的追求。我想我们不能否认啊，在过去的年日，我们得着很多前面的一些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因着他们在主面前努力的追求，他们认真的追求，结果他们充足有了丰富的领受，而这个领受今天也成了我们属灵上非常大的帮助，对吧？这个我想没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共同有的一个经历了，是吧？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从整个广义的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知道意象是给全教会的，给所有神的百姓的，是吧？好，关于这个点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弟兄，我问一个问题哈，
请报名。
Newark 朱弟兄。
朱弟兄啊。
那个意象哈，跟教会的生活怎么样连在一起？像怎么样从教会生活中，能够得到，或者是又怎样，又把意象带到教会的这个侍奉和教会的生活当中？
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那么我已经讲过了，神把意象给人呢，是要放在人的经历的里面的，啊，他不是光给我们一个说法，光给我们一套的理论，给我们一套的道理，不，所有的意象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有行动的，啊，所以因此呢，神把意象给教会的时候呢，神乃是要叫教会的生活跟着意象走的。啊，所以这个不能脱节的，这个如果脱开来的话呢，就变成了一个道理了，啊，那个就不会有实际。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感觉各地教会这个见证的软弱，软弱在哪里呢？好像软弱在我们只有头脑上的知道，而没有实际生活上的经历，所以因此呢，产生不了力量，啊，这个东西不能脱节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一旦主给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里面应当有一个顺服，我们要给圣灵有更多工作的机会，把神的旨意啊，能够带到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所以我们能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时代，当真理出来跟人的经历结合的时候，就产生复兴了。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不是寄望说呢，老是寄望一个大的复兴外面的情况。如果主这样做，当然我们很欢喜了，我们很渴望，对不对？但是呢，在你个人的生命中也可能有复兴，在小小的团体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复兴。如果我们能符合于神工作的原则的话，啊，所以呢，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喜欢听到，但是你要小心一件事情。你听到了，就是神把这个托付给你了，啊，所以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主也要按照我们所听得到审判我们，到底我们有没有顺服，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在这里研究圣经，我们在这里是希望追求神的旨意，我们希望在生活中间能够跟得上神的带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结合才是有意义的，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渴望神的启示，让我们能看见异象，啊，另外一面来讲呢，我们真是巴望我们的生活能受异象的支配，我们要有这个心智，我们的主啊，愿你的旨意支配我们的生活，支配我们的事物。我想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来的，啊，不晓得还有弟兄姊妹有问题吗？或者有什么感觉？
孙弟兄，我是李慧，是那个Newark 聚会的。
OK。
那个你刚才在讲到说，真理和经历行为结合的时候呢，就会有复兴。就是我因为最近在读那个摩尔维亚弟兄们的那个运动，那样的一本书，然后所以 里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就是刚才你讲到的，就是说当真理和行为结合的时候，就有了复兴。所以当时我记得在读那本书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最就是说有震动的一句话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弟兄到他们这个摩尔维亚的这个聚集的这个弟兄这里边呢去参观访问去学习，然后他看了之后呢，他有一句话，他是流着泪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们的道和你们的一样的纯净，但是我们缺少你们的训练，就是他说我们缺少你们的 discipline。
嗯，
所以就是说我自己感觉就是说行为就是我们的那个 discipline 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中，就是不能是说只是听听真理或者是去学习，而是还是应该把那个神的话行出来。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这样有这样的负担，就觉得说我们现在这样这些的聚会应该要有更多的去行出神的话这样的能力和心智和能力，当然也需要主的怜悯。我就把我的感觉分享一下。
好，谢谢姊妹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的确是今天我们心中所盼望的。所以我刚才开头是跟弟兄姊妹讲到啊，我们用了中国人的一个比方，就是从大处着眼呢，要从小处着手。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样从小处能够着手呢？乃是从你的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顺服圣灵的带领。我觉得我们今天哈，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间呢，顺服圣灵的带领的学习实在是不够啊！我里面常常有一个感触啊，在3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主兴起弟兄们，他们在主跟前的那种生活的严谨啊，和他们跟随主的那个认真呢，今天不多见。而我们今天呢，好像在道理的知识认识上面来讲，比从前是丰富的多了。而在实际的跟随圣灵的经历的这个感觉上面呢，我们就差得很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永远是有怜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渴望神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我们的聚会里能带进一点的复兴，弟兄姊妹，你要从小处着眼，你必须要跟随圣灵，跟随得更紧密一点，顺服恩膏的教训。主叫我们说我们就说，主不叫我们说就绝对不说，主叫我们做我们就做，主不叫我们做就不做，啊，要能严谨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才可能会产生那样的一个果效出来的，啊，所以将来我想我们如主若许可呢，我们在往后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还会讲到教会历史上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主怎样带领他们进入神的旨意，在他们的时代中怎样引进复兴。当然摩尔维亚的大复兴的运动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啊！我谢谢姊妹今天把它提出来了啊！我想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激励我们啊，让弟兄姊妹们呢心中有这种的爱慕和向往，好吧？好，还有吗？
孙弟兄，我可不可以交通一点感觉？
哎，请说。你是
石桥
啊，Houston 的石桥弟兄啊，请说。
孙弟兄前头给我们交通过，神的旨意，他在他永远的心意当中有两件事情是神最要得着的，一件事情就是家，就是神的家；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国。我们从历史上我们看的时候，你看到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这些人，他们的生活当中往前进，一直只进到祭坛。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过祭坛的生活。到了祭坛，好像就神就直接往前推行，就到那儿好像就暂时就停了。但是从雅各开始，那个神的家的意念就开始出现了。就在伯特利， 在路斯他那个地方神向他启示，然后他就告诉，就在那个地方他就看见说，他说是神的家，所以他就立起了柱子，就那个神的家的概念从那儿就开始出来。再往下走的时候呢，那么神的国从哪儿开始完全显出来呢？是到了大卫时候，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完全显出来。但是今天孙婷要给我们交通约瑟的故事，其实在约瑟的身上这个意念没完全出来，但是他那个意思已经出来了。当约瑟到了埃及的时候，他登上宝座的时候呢，他把众子带进了荣耀，就是希伯来书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前面摆在前面的苦难，他就忍受十字架的羞辱，然后呢，他为了把众子带进荣耀当中，这个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意。那么在经历里头，那个弟兄姊妹都交通了很多东西，就是在实行上怎么样实行呢？我里头有个感觉，就是在诗篇第五十篇第五节里头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地方不光是指的是家，也是指的是国。他就讲说，那个要召集我的圣民来，你圣民是谁呢？就是那些用祭物给我立约的人。你到了那个提摩太那个前后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家呢？就是那个神的家就是教会，就是说这当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神的家，这个就是神的家。那么这个真正的意义怎么样显出来的时候呢？是当我们这些人都来到神面前跟神立约的时候，用祭物跟神立约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经历里头去。所以曾弟兄讲的一些东西，我就给弟兄姊妹讲一个用我里头的感觉讲一点那个亚伯拉罕。你看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他那个地方跟神立一个约，那个地方立约的时候呢，是那个烧着的火把从中间经过，然后呢那个时候换句话说是立约是双方要签约的，但是那个时候签约的时候只有以神的一边签约，神向着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神向着亚伯拉罕所有的心意，神在上面签约，他说你不管你有什么事情，那我已经向你完全 commit。 一直到了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以后，也就是亚伯拉罕把他全部的东西都献上以后，这个才真正的进入了那个立约的时机。他用自己的生活完全向神说，他给神 commit， 就是这就是那个用那个立约，用祭物跟神立约来招聚来一起聚集的人。就是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同聚在他面前的时候，然后这个光景就像姊妹所教的摩尔维亚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景？就每一个人都是向主立约的，每一个人都是向主 commit 的。他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用每一件事情放在主的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的立约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是想把他们把自己完全向着主 commit， 神在他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起居、他们的侍奉、他们的聚会，没有别的目的，就神的旨意跟神自己。所以这样的时候，在我们生命中这样的实际应该会慢慢会显出来。这是我自己讲出一个那样的感觉。
好，我想我们的弟兄已经提到约瑟了，我们来读约瑟好了。好，我们大家来看约瑟的故事啊。这个那么关于约瑟的故事呢，我想我们都非常熟悉啊，甚至很多儿童班的时期呢就已经对这个故事呢有了很详尽的一个认识了啊。这个故事呢，是我想是众人所喜爱的一个故事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不光是个故事的问题，因为呢，有神的旨意在我们弟兄的这个背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看，在约瑟身后那个支配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我想关于约瑟的故事啊，在教会历史上的讲坛上面呢，有无数的讲坛提到他的故事。我们大多数人呢，我们解圣经的解这段圣经说，我们都是把注意摆在他所做的梦上面，对不对？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那么他有两个重要的梦啊，支配他的一生啊。那么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这个梦着手了啊。那么这是呢，现在稍微在解经上面来讲比较啊高深一点的一个解法的啊。那么约瑟的梦支配了他的一生，但是我们在这里要问说呢，那个真正支配约瑟一生的那个原则，那个意象是两个梦吗？如果我们光是从这个梦来解释的话呢，就是一般解经的一个方式，那个也没有错，的确是啊。那么现在呢，我想呢，我用我个人的领会哈，给弟兄姊妹们稍微提一下，其实真正支配约瑟一生的历史的最重要点是神的家啊，是神的家。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起啊，像我们弟兄刚刚讲的这个神的家的思想呢，就支配着当代所有人的行动，因为这是神荣耀旨意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点，神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家。那么这样看来的话呢，约瑟两个梦只不过是神给约瑟的一个经历，约瑟本身的一个经历，但是呢这个经历呢是为着神的家的。因为这两个梦已经指示了约瑟将来在地上他的生活，他在地上所有一切的遭遇和他的经历的，而这个遭遇经历呢不光是为着约瑟自己的，乃是为着什么？为着神的家。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创世纪啊第五十章啊，大家打开创世纪第五十章，你读过这句话之后你就很清楚了。我们知道当雅各死了以后呢，约瑟的兄弟们非常害怕，他们怕约瑟报复他们，他们想爸爸在的时候呢，他总要看爸爸的面子呢，不敢对付我们，对不对？现在爸爸死了，他恐怕要对付我们了，他们大家非常害怕，所以因此他们到约瑟面前来求情啊。那么在这里呢，约瑟听了这些话，约瑟就哭了啊。然后我们看创世纪第五十章第十九节啊，那么读到二十一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呢，这里所说的呢，才是整个约瑟一生故事背后控制一切事物的一个总的原则。约瑟清清楚楚地明白，他所有一切的遭遇那是为着神的家，为着以色列民族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真正在背后看不见之处支配他一切生活的，支配他一切行动的，乃是神的家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意象的一个中心的。但是呢，我们要从约瑟生活中的那个小处啊，我们来解释，我们看神的旨意怎么样来管制约瑟的一生啊。所以关于约瑟个人来讲，我们知道他所做的两个梦支配他整个的一生啊。约瑟开头不明白，他年纪小的时候呢，他也不懂得一个人呢稍微呢能够这个隐藏一点啊，所以得到这个梦啊就立刻就讲出去了啊。他不晓得他讲这个梦啊会刺伤别人的啊，所以首先他这个梦讲给他的弟兄们听啊，他的禾捆站住，别的禾捆十一个禾捆都向他下拜啊。他们弟兄们听他这个讲这个比喻就非常生气，本来就对他不满意了， 因为爸爸太爱他了，对不对？爸爸偏心，是吧？哎，他们已经是嫉妒的不得了了。现在你又来说你将来要做我们的王，我们大家都向你下拜啊！哎，弟兄姊妹们，这个叫他们受不了。那么呢，第二次做了梦啊，不得了了，连太阳月亮都下拜，一颗心都下拜了。他还讲给他爸爸听，爸爸也不高兴啊。他难道我跟我跟你的妈妈，我们十一个兄弟都要向你下拜吗？全家都要向你下拜吗？他的哥哥们听见之后，心里面更是记恨。但是请弟兄姊妹记得，圣经说什么呢？雅各却把这话放在心里面，因为雅各知道这个孩子做的梦不是一件平凡的事情，因为雅各是一个对主有经历的人，他知道定规是一个不平凡的东西，但他也不晓得下面的发展是如何啊。那么呢，这个天真的这个约瑟、啊、那么呢毫不隐瞒的就把这些东西说出去之后呢，我们知道因着他所做这个梦啊，他所说的这个梦啊，结果呢把他带到苦难的里面去了啊。我们知道下面的这些故事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呢，是神借着这个异梦呢把他引到那个苦难里面。那么这个苦难呢，弟兄姊妹们，是有非常的意义的。在诗篇105篇第18节啊，那里有一句话说呢，神是用铁来拘禁约瑟啊。那你就知道这个神给他的这个枷锁不是一个木头的枷锁，是一个铁的枷锁。所以那个时候呢，约瑟17岁啊，我讲的应该没错啊，17岁，那么他被他的哥哥们呢把他卖掉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他30岁，这13年的时间，我们知道约瑟陷在极大的苦难的里面啊。圣经称说呢，这个苦难叫做铁的拘禁，神用钢铁拘禁他。那么神为什么许可约瑟经历这么重大的一个苦难呢？因为什么？背后有一个神的旨意在管制着这件事情，因为神有他荣耀的心意要借着约瑟来成全的啊。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一个13年的重大的苦难呢，对约瑟，首先我们看见在他身上能产生的一个意义就是什么？除去他的骄傲。因为他在父亲的面前这么受宠啊，并且呢神给他有这么荣耀的一个意象，他从这个意象里面知道神将来要叫他做王的了，要掌权的了，对不对啊？这个很容易叫什么？叫人产生一种的骄傲。你知道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一直到今天，在地上，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哈、啊，有很多人得罪一点点的启示，常常有时候就会有这种的思想。我觉得不晓得人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已经碰见过不止一个侍奉主人这样说，他说今天在这个世代中间，我是神唯一所托付的一个人。你看看有这么大的口气啊，我们就觉得很稀奇啊，人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啊。有的人甚至说我们的团体呢就是全天下神唯一所托付的团体啊。他不敢讲他个人，讲他团体。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可怕的东西啊。这个就是什么？因为神给了一点恩典，一点祝福，他就骄傲起来了。所以神给约瑟开头的那段日子的那个祝福呢，神深深的知道会叫他变得非常的骄傲，所以神用铁拘禁他。因为神给他的启示是大的，所以这个拘禁也是大的。就像保罗一样，神给他的启示是大的，所以神必须用一根刺把他钉住，否则他就骄傲了，你知道吧？因为天然的肉体都是经不起祝福的啊。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稍稍有一点点经历，我们很多时候就夸耀了，你知道吧？啊，主怎么恩待我，主怎么医治我，主怎么在我身上做工。你看我们交通起来说那个感觉呢，就带着一种骄傲的感觉，好像神特别恩待我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啊， 今天神做工在我们个人身上，乃是做工在全体的，为了整个教会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因着这十三年，神把约瑟拘禁在这么一个可怕的情况的里面，神在他身上第一个除掉他的骄傲。结果呢，我们看见到后代后头的时候呢，约瑟掌大权的时候呢，他变成一个温和的领袖，变成一个谦卑的领袖啊，所以这个经历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经历啊。所以今天神许可一些的苦难，一些的艰难临到我们，定规有他自己的美意啊。那没有人喜欢苦难的，没有人喜欢这个不顺利的环境的，对不对？没有人喜欢遭遇打击的。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像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一样，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因为什么？这是为着神荣耀的心意。若不是为着神荣耀的心意，神绝不会许可这些苦难临到我们，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不愿意我们受苦的。所以今天神许可这个约瑟进入这样的光景，这实在是有他自己的荣耀的心意。那么约瑟呢，不仅成了一个做梦的人，他也成了一个解梦的人。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法老的这个在埃及的这个监牢的里面呢，啊，他解了两个大官的梦，啊，一个酒政，一个膳长，对吧？他解了这两个人的梦，并且这两个人后来的结局果然是按照他所解释的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看见约瑟这个人开始在主面前有长进了。那么圣经呢，在这十三年的这个约瑟的这个痛苦的经历里面呢，啊，有一个属灵的经历是我们所不可以忽略的，那就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所以神没有离开他，在一切的苦难里面，神没有离开他，并且神在他所个人遭遇的环境的里面，神做了最美好的安排。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我们一旦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整个的生活都在神的手中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所遭遇的一切的环境都是神手的安排，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啊。尤其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一蒙恩得救，主把生命给我们，这个生命与我们的生命结合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按照真理上来讲，神是每时每刻跟我们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时候离开的啊。但在旧约时代中间来讲的话呢，他们还没有这个福分，但是呢，有的人已经有这个丰富的经历。所以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所以这个也成为今天我们在属灵生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经历啊！你要每时每刻你要摸到主的同在，主的同在在我们身上是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的感觉经历中间呢，我们要有确定的把握，这是一个重要的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因着神与约瑟同在，所以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只要有神的同在，任何的地方都无所谓。不管是做奴隶，不管是在监牢的里面都无所谓。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也必须有这个认识。只要有神的同在，啊，我们就不在意我们今天在什么，处在什么样的情况里。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心中就很安息了，对不对？你没有不平的感觉了，你就不会挣扎了，你不会埋怨环境的了。今天我们老是埋怨啊，老是这个对环境觉得不满意，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你对于神的同在，你的经历上还不够，你里面的感觉上还不够确定啊，你们还没足够的把握。所以我们从约瑟的身上看见呢，只要有神的同在，在波提乏家里也可以，是吧？那么在监牢里面也可以，到最后怎么样，在埃及家的宝座上也可以啊。所以神的同在是一个我们生命经历中间的一件大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需要顺着生命的感觉跟随主啊。 那么不仅他解了那两个大官的梦，并且怎么样，他也解了法老的两个梦啊。法老做了两个梦，但是没有人能解。感谢主啊，这个九正呢得了约瑟的好处，就把约瑟忘记了，足足忘了两年啊。两年以后呢，法老做梦说呢，没有人能解，这个九正忽然想起了约瑟啊，所以呢又把约瑟这么拉出。我想那两年约瑟在那个监牢里面，不知道他有没有埋怨那个九正啊，这个人忘恩负义啊，一出去就把我忘记了。不感谢主，圣经没有记载啊，所以我们相信呢他还是服在神大人的手下，他也没有埋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把恩惠给别人把你忘记了，不要埋怨，哎，不要埋怨，你不要说那个人忘恩负义，我们永远都不要讲这个话，我们永远在神的手中，永远在神的带领底下啊，到了时候神就做事情。所以你看那个九正呢，神也让他想起来了，所以因此呢，约瑟就出监牢了。哇，这个从监牢一下之间就到了埃及宰相的宝座上啊，这个真是快得不得了了，对不对啊？啊。按我们今天讲，你要当这个行政的首长，你要经过多少的经历呀？他什么经历也没有啊，就从一个囚犯一直就变宰相啊！这叫我们的话吓坏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对不对？今天呢，如果呢，这个政府呢，一下之间不要说提的高，今天叫你去当州长，恐怕我们吓坏了，对不对？我们不知道怎么做呢，啊！但是感谢主，一个人有神的同在。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所以他解了法老的那两个梦啊，结果他就怎么样开始升高。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啊，约瑟一生的经历啊，是因梦而受苦，也因在梦而升高啊，这很奇妙，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梦神是给他个人的，但是至终等到整个以色列家到达埃及之后，约瑟里面就非常的清楚，原来神的家，神要建立他的家，是要建立以色列家，这个才是最主要的目的。他个人的经历呢，就算不到什么了，啊，感谢主，他个人的经历也是为着神的家，所以呢，所有的恩怨在这个意象的里面全部消除。你看他哥哥们这样的卖他啊。哇，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仇恨呐、啊，对不对啊？像今天你的兄弟把你卖掉了，你恐怕你永远也不会原谅他啊。是我的话，我也永远不会原谅。我们不要说人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苦难呢，稍微一点点的苦难我们就过不去了，对不对啊？我们就永远牢记在心了，对不对？那么约瑟怎么样能从他弟兄们对他所有这样一个邪恶的一个对待的里面，他能用宽广的心胸对待他的弟兄们呢？是因为异象，因为他看见了他这个经历是神许可的，是神为着他荣耀的心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有异象的人呢，才是真正有度量的人。今天呢，我们不能呢用我们自己的修养涵养啊，我们教导我们要谦卑，我们要温柔，这个不是行为能做得到的。你只有看见神的手，看见神那个伟大的作为，只有在生活中经历神丰富的同在，你才可以怎么样度量广大。所以诗篇里面有话说呢，他的温和使我伟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是主使我们的度量扩大，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宽大的度量的。感谢主啊，约瑟在这样一个情况的里面，他清清楚楚的知道神的手在他身上的一个带领，所以他不仅原谅他的兄弟们，并且呢，他养育他们。并且栽培他们，竭力的栽培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在以色列家的身上。弟兄姊妹们，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道理， 这些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该有的一些的经历。因为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呢、啊、我们的度量是非常非常的狭窄的，对、嗯、我们是、啊、一点点的小事啊我们都过不去的，对、嗯嗯、我们是、啊、这个老实讲，直到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还是活在那个以牙还牙呢，这种的这个光景里面的啊。但愿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你我像约瑟一样，是因神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一般人啊。所以神经的许可，周遭环境发生的一切事，都是跟他的国度跟他的家有关系的。我想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们在生活中能对神的顺服就多一点啊，能容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机会就多一点，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看见因着约瑟，神得到了约瑟这么一个器皿啊，神能把他的荣耀的旨意能够启示出来啊。那么约瑟也懂得神的心意，所以因此呢，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呢，就因着约瑟的缘故，这个家开始壮大啊，从75个人到以后变成了整个以色列的大族啊。我们晓得约瑟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人物啊，那我们就知道神把这个经历特别摆在约瑟的身上，是有他完美的心意在背后的啊。所以神借着约瑟的经历啊，那么为要怎么样建立以色列家。所以时代来讲，弟兄姊妹们，神今天给我们个人的恩典和祝福呢，还不是为着我们个人，其实是全部为着神的家。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常常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侍奉必须以神的家、神的国为念。哎，我们所有的服事不是建立我们个人的名声、建立我们个人的地位，人看不看重我们呢？人高不高抬我们呢？那根本都是小事。如果今天有人高抬我们、看重我们的话呢，我们还要特别小心。我们唯恐我们恐怕变得骄傲了，我们会变得了不起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看见我们的命运已经跟神荣耀的旨意完全的结合。所以教会历史上呢，所有认识神这个心意的人呢，他们都能怎么样把神的荣耀心意带到地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还脱不开我们那个小小的圈子，脱不起来我们个人小小的那个感觉的话呢，我们只有毁坏神的工作，我们不可能给神的工作带来祝福。所以感谢神啊，在历史上给我们看见这些人物。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开头所讲的这个意向、管制、行动这些原则我们要思想的，然后你就从这些人的身上就看见了他们有宽大的一个荣耀的心意在支配他们，但是呢，神也在他们生命生活的一些细小细节的点上在引导他们啊。所以我们记得要从大处着眼啊，从小处着手啊，必须在主跟前明白这个原则。所以到了最后呢，我们看见约瑟死的时候他留下了遗命啊，他留下遗命。为什么？他完全听清楚神给他的定命。你知道那个时候啊，约瑟的声望在整个埃及的帝国啊，那是如日中天的，他不得了啊，他维护了整个埃及国的这个生存啊，他是埃及国最大的功臣啊，甚至呢，如果他在埃及下葬的话呢，埃及法老王不能给他弄个大金字塔，至少给他弄个小金字塔，对不对？嗯，那我们到今天呢，再到埃及去，你可以看见约瑟那个金字塔在那里的，但是约瑟没有。弟兄姊妹们，约瑟非常清楚神的旨意，所以留下遗命，一定要把我带出埃及，带回到我祖宗所安葬的地方。因为迦南美地 才是神旨意的地方地点。所以你又看见这个人是完全受神的旨意向所支配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羡不羡慕这一个呢？我们一旦羡慕。今天我们常常觉得有的弟兄姊妹呢有属灵的观念，有属灵的认识，有属灵美好的表现，我们只看见人家外面的情况了，对不对啊？我们不晓得在人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在支配他。所有的基督徒美好的表现都应该是里面支配所产生的一个结果。我想应该这样说啊，这完全不是在乎你个人的修养，不是在乎你个人所有的一些追求和表现的，不是的。弟兄姊妹能懂得这个吗？我们从历史的人物身上我们能看见啊，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我把这个约瑟的这个整个的一生呢啊，那么做了一个简略的这么一个交通啊。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啊，是不是当我们能知道他背后那个支配的因素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了解约瑟一生所有的经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我开头就讲到，如果你能抓住这个的话呢，你就能把圣经解开来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啊。那么我们下面呢留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时间，大家可以有发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你有什么感觉的话呢，你也可以加进来交通，好不好？我们的时间很宝贵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时间。请报下名。
谢谢啊，我是140的刘立忠。
请你靠近那个麦克风好吗？请你走到前面，靠近麦克风讲话。
对，我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刚才讲到约瑟的时候，很清楚，我们都知道他有，使意象在支配着他，也有那个使，因为他被带到埃，神把他带到埃及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是很多那个使命在支配着他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呢，好像很难看到他有什么呼召。好像神并没有直接的告诉他要去到哪去到哪里去，或者他也没有什么回应这个，对吧？好像他跟神之间或者去埃及所经历的事情并不是那样的清楚。这那么我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这三件事情支配神行动的三个因素意象、呼召、使命，不一定是同时都会发生的，可能这三个就会有时候是侧重于意象、使命或者呼召，不一定是同时。在约瑟身上很明显看到有两点，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或者别的弟兄姊妹能够看到，或者还有确实有呼召在那里。这第一点，就是不一定同时会发生三个那个支配因素。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三个支配因素啊，好像都是从神开始的，人都是处在一种很被动的。
对。
所以你看，当约瑟被带下去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当时要经历那些，到最后他确实很明白很清楚，让他看见了。这个是不是说在旧约是这样，那么在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刚才弟兄讲到我们从大处着眼，我们应该从宏观的角度应该明白神对的行动的一致的因素在带领我们所经历的不看见的甚至去做的事情，对吧？那么是在新约里面，我们需要来明白而不是像旧约约瑟那样的，到最后他才明白。
OK， 好，我们好不好？ 请盛响弟兄你交通一点啊，盛响在吗？
在。
哎，请你就这个问题稍微交通一点，好不好？对。
弗所书第一，你们为教会的祷告，他求神呢，将智慧和启示的赐给我们。我想在约瑟两个梦的里面，那是关乎异象一个在他经历。啊，有的异象呢，也可以有一个看景，看见了一幅景，仅仅就是神和他那不改变有意，它里面是极大丰富，而不仅是乎那个时代，也关乎每一个时代的。都要在一次里面，一个特殊里面，就全领会明白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啊，是就这样得着。即便是使徒保罗哈，也神啊，主耶稣向他显现了以后，有三天度的祷告，主面前呢，我想悔改有认罪，他也有求啊，但是呢，不可能马上。我们从保罗的来看啊。保罗用他一服侍，他终于向并且被向控制，这意象内容呢，就这个启示的智慧的灵里面带来目光和认识，也解释去或者他啊在生活里面遇的各种情形，这叫他的力量。那前面的脚步也被这个意象子，我个人感觉发生在身上。整个梦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孙弟兄讲的，他相当的啊，他就直接告哥哥们，他的父母亲，所以他就刺哥哥。和他的父母亲，所以我们啊，虽然有意看见，对于意象里面的如何在展开来，身上控制并且引前，到借着实际生活中一步一步环境中给他安排训练，去依靠主。讲说一定要用功号，所以有才有呼召，呼召呢才有使命。每一个人身上啊，不是那么先来了异象，在保罗啊是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啊他是门经历。我在大马里面所得啊和呼召，后来一生侍奉也所领受的结合在一起，但是他比较成一个啊解释一个说明，但的在约瑟是这样。那我们跟谁主啊开头的案件都是一样的，但在各我还有教会里面呢，更明白的我们的观教里面的意义。今天呢，教会生活在个人生活，仅仅为圣灵去依，是我们在神赐会的灵明白我们的启示的意义上非常重要的。 我就简单这样让我自己的认识。
我想哈，关于刚才弟兄所提那个问题呢，我也做一个简短的回答啊。我们知道圣经中旧约所有的被神所用的人物，一直到新约整个教会都是蒙召的啊，所以这个蒙召有广义跟狭义之间的一个说法。虽然我们在约瑟身上呢没有看见好像亚伯拉罕那么明显的神的一个呼召，约瑟当然是一个蒙召的人啊。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中啊，教会这个词的意思啊， Ecclesia 这个字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般人，所以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这每个人都是蒙召的，所以呢神要用意象支配他们，神要叫他们能够为神的使命活着啊。我想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回答。那么所以在神的行动里面呢，这人就是三个重要的支配的因素，好吗？好，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啊，我们今天再看一个人，我们看摩西好不好？哎，我们把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稍微的看一下啊。那么弟兄姊妹对于摩西的故事也很熟悉啊，我想不仅我们自己读，我们听别人讲摩西的故事也听得非常的多。那么好，现在我们来问一下，到底在摩西背后支配摩西的那个因素是什么呢？啊，那个意象是什么呢？啊，我想现在应该弟兄姊妹应该能够回答的啊，是什么呢？有人能回答吗？很简单，对不对？当然是神的旨意啊，在背后支配他了啊。那么我们晓得，一直到这个时候，神荣耀的旨意所显明出来的最大的部分还是神的家啊。神为着在地上要得到一个居所啊，我们晓得这个心意是在神的意象中间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呢，摩西的一生就是被这个抓住的啊。我们知道西乃山的意象啊，是神整个工作中间的一个大的里程碑啊。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呢，神的整个工作才真正的走向团体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以色列家在埃及开始壮大了，到了一个时候神觉得时候到了，所以神就借着摩西的手呢，把以色列从埃及整个带出来了。这个故事呢，我想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过程的演变啊，也是轰轰烈烈很多的故事啊。我要再提醒弟兄姊妹们啊，这些其他外面这些附带的这些事物啊，是宝贵的，但是不是我们注意的对象啊。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力气去研究呢，比方说神借着摩西的手将十次的大灾降在埃及啊。那么很多人就研究了那个苍蝇是什么东西啊，那个青蛙是什么东西，那个跳蚤是什么东西啊，因为花很多力气啊，很多圣经学者就讲了啊这些东西啊。那么圣经没有很详细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花那个力气告诉他们。如果你知道一点当然很好。有人说呢，那个东西因为跟埃及有些的偶像有些关系，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个东西呢，我们也不能完全确定的，只能做个参考，对不对？但神的心里没叫我们去注意这些东西，神乃是要叫我们注意什么呢？神怎样得到以色列家，神怎样要把他的百姓选民从埃及的这个捆绑里面带出来。因为神把他们带出来，不仅是释放他们， 因为神要用以色列家建立他自己的家啊，这个才是整个故事背后真正的那个原因啊。但是呢，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也还是可以看见呢，神的工作是从个人达到团体的，所以神先在摩西的身上呢，这个做工啊。那么在摩西的身上做工呢，跟在约瑟身上做工呢又有点不一样，就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呢又往前进一步啊。神借着约瑟所做的工只不过是让他掌权，替神掌权啊。那么到了摩西的身上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呢，神乃是要把他所拯救出来的人变成侍奉的人，所以有祭司的国度的这个思想现在被启示出来了，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祭司的国度出现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这是神荣耀旨意的成就的中间一个中心的思想，所以神才今天叫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成为侍奉神的人呐 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摩西的身上首先看见神怎样把摩西做成一个侍奉的人，那么神先做出了一个榜样，一个 sample 啊，然后呢以后下面所有的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呢都应该是变成这样一个形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意象解释了每一样事物的意义。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有明显的意象啊。那么他前八十年，我们简单的说前八十年啊，所有一切的经历被一个意象解释，那个意象什么呢？就荆棘火焰。摩西开头不明白的，前四十年他当然不明白，他以为神在埃及训练他得这些学问，得这些才干，得这些地位，得这些力量是为着来服侍神的，其实神完全不用的。那么后面四十年在旷野又把这一切统统把它全部拿掉了，他不能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只等到他八十岁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看见荆棘火焰的时候他就清楚了啊，原来神是要把他怎么样做成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让摩西看见他的本身只不过是荆棘，但是呢在这个败坏的荆棘上面有神圣的火焰显出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真正侍奉主的人都是荆棘火焰，如果我们按照我们天性服侍，那是荆棘，你非扎人不可的，对不对？人非因你的侍奉受伤不可的，但是有神圣的火焰显出来的时候呢，神的侍奉所要的侍奉就显明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对摩西来讲是一个重要的看见，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完全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了，原来神做工的手是要把它做成一个侍奉的人啊。那么等到以色列整个民族从埃及出来之后呢，同样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弟兄姊妹，这四十年呢就等于是把摩西在旷野的四十年的经历要做在团体的身上，知道吧？因为呢神的心意是要叫每一个人的光景都像摩西一样，因为神要得祭司的国度嘛，啊，神要整个以色列人成为这个祭司啊。所以我们能看见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在埃及四百多年呢，埃及人没有办法完全把它同化掉，因为什么？这是神所拣选的百姓，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所以教会在地上什么时候被世界同化就完了，你知道吧？我们是不列在万邦之中的，我们是神独特的子民，是不能被世界同化的。所以埃及人也是一样，他们不能被同化的，埃及人也没办法拦阻他们的啊。到最后神的手人就把他们带出来，那么但是呢这四百年有神的美意，有苦难呢使埃及壮大了。所以我们也发现呢弟兄姊妹，今天呢教会呢因经过苦难呢就开始壮大， 所以一个优渥的环境呢，享受太多的环境呢，教是教会很难壮大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神也许可我们在这个优渥的环境里面经历一点苦难，这苦难对我们有益处的啊。太顺利了，反而不是好事情啊。那么，当然百姓不能明白这个神的心意了，所以他们在受苦中还是叫啊。啊，受苦啊，这个怨天尤人呢、啊，哇，他们这个犹太人这个竖起苦来比我们还厉害啊！圣经讲说他们的那个苦啊是上大于天的，神在天上宝座的时候听见他们在地上受苦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中不满意啊，受苦啊，啊，这个稀松平常，因为每个天然的人都是这个样，哎。犹太人也是这个样，对不对？感谢主，圣经给我们看见犹太人比受起苦来比我们还厉害啊！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受起苦，你就不要在意他，那个比不上犹太人的了啊！受点苦，主听见就好了。感谢主啊！虽然他们不明白，但是怎么样？他们受神旨意的支配，整个民族受神旨意的支配。所以到了时候，神把他们带出这个。埃及，那么来到西乃山，所神做了重大的启示啊。第一个启示，神把十诫、把律例典章给他们啊。那么按照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领会的话呢，启示的话呢，很简单，就是说呢，十诫、律例典章乃是侍奉的性质和原则，因为神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要我们怎样的来服侍他，这就是十诫最大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那么神不仅把十诫给他们，跟他们立约，对不对啊？那么呢，神在这里呢也把会幕给他们，这个会幕就是神的家在地上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一个显出来啊。所以那个成了怎么成了以色列百姓侍奉的目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晓得，今天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为了建立神的家，因为神在地上要得到一个家嘛。感谢神，摩西呢经过神的制作之后，他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他不仅在山上得着异象启示，到了山下他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把会幕建造起来。因此在人类的历史上，神的荣耀第一次降临在人间，是最靠近人的一个距离啊。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的里面啊，神在地上终于得着了一个家。但是当然这个还是一个预表的东西了，但是神的心也是非常的欢喜。当然这个预表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重大的启示了啊。所以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摩西一生这样的经历，整个犹太民族这样的经历啊，背后有一个目的在支配啊，这个才是意象的中心，整个意象的内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旧约的这些人物历史的故事里面呢，我们能够看见呢，神在人的身上如何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这样我们也明白神为什么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到埃及之后，在旷野还要走40年啊。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们呢，一般解经的原则我们都知道，这个40是个试炼的数字啊。那么摩西40年在旷野的这个苦难呢，是神为要对付这个他的己呀、神要把他的己给他对付掉，因为那摩西的己太大了。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40年在埃及所受的教育，所得着的优渥的环境，所享受的权势，对不对？把摩西这个己变成一个很大的己呀、所以呢，神必须要用40年把他的己给他对掉、对付掉。那么呢，犹太人呢？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有什么己呢？他们的己就是埃及的文化。 因为他们在埃及呢，虽然没有被同化，但是埃及人的生活的方式呢，埃及人的这个习惯习俗呢，都进到以色列百姓的生活里面去了。所以神必须怎么样，再带他们走40年，要把怎么样每一个人身上的己，通通把它对付掉。所以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经过了40年之后呢，那一代在埃及生存过的那一代人全部死光了，啊，神有他的美意的。所以那个时候进入迦南美地的只有两个人嘛，对不对？啊，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进入，啊，其他全部死光了。这个死光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几个他对付的差不多了，对付的光光的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些都说明了我们属灵生命重要的经历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己若是不经过神严厉的对付的话呢，神是没有办法建立他的家的，啊，所以这个荆棘的火焰不光是摩西一个人的经历，也是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经历。这个荆棘火焰的经历，也是今天所有侍奉主人的经历，啊，所以这个解释我们一生在主面前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们回头来看出埃及记整个的故事，你就看见每一样事物都是清楚的，啊，为什么这样发展，为什么出现那样的事情，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很容易清楚，对不对？当然呢，弟兄姊妹，我们也很清楚，当摩西上西乃山40昼夜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在地下一个背叛，这是个很大的遗憾，本来神要得到整个祭司的国度，结果呢，是没有办法得着，啊，所以因此呢，侍奉的这个托付就转到了利未家身上，所以旧约的侍奉变成一个特殊的侍奉，特殊人的侍奉。当然，这个也有主的心意啊，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不能顺服神的旨意，我们还有这种拜偶像的思想在里面的话呢？神的工作只能在少数人身上往前，啊，所以这个也成为历史上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法则。所以旧约时代中间呢是余数的原则，到新约时代是得胜者的原则，啊，所以利未家代表得胜者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给我们有眼光能看见这件事情，啊，当然经过了整个人类的历史，经过整个时间的工作之后，当我们进到勇士里面的时候，启示录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就每个弟兄姊妹都是做祭司侍奉神的了，那祭司的国度就成全了。所以今天在地上神这个祭司的国度啊，是非常不容易实行，但是呢，可以在少数人中间实行。如果今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啊，我们也按照神的心意往前，我们持守所谓身体侍奉的原则，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侍奉主的人，那么今天呢，祭司的国度在我们中间还是能够得到彰显的，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主给我们一个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呢，我想顺便呢，我再交通一点，就是呢，在摩西五经的里面呢，在民数记第22章左右到24章左右啊，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神把异象赐给一个外邦的先知，叫做巴兰，他所看见的3次的异象，这可以说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神荣耀旨意非常美丽的出现，哇，这3个异象真的是非常的美丽。神用一个外邦的先知的眼光看以色列百姓，看整个以色列民族，啊，那么很可惜啊，这个先知呢是个不义的先知，啊，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就成了某些侍奉主的人的一个光景的一个说明，就是呢，他是为利侍奉主，他不是没有看见， 但是呢，地上的利益大过了他里面的看见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侍奉主的人来讲是一个严格严肃的提醒，我们今天不能为利来奔跑主的路啊，那是不义的先知巴兰，不管你看见的是多么的多么的大，如果今天呢我们把地上的好处看得比神的心意还要高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陷到巴兰的这个难处的里面去了。当我们读这个巴兰的故事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本来是一个外邦的君王叫他去咒诅以色列的，结果神让他有三次荣耀的看见，这三个不同的高度看见神在他百姓中间那个荣耀的作为，但很可惜他没有跟随啊，结果最后呢他教导了这个外邦的君王呢用诡计来对付以色列百姓，叫以色列百姓犯淫乱。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在侍奉上面非常可怕的邪恶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所以今天一个人呢真正有意向有了认识之后，我们要在主面前忠诚啊，要学习顺服主啊，否则的话落在巴兰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话呢，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将来到主跟前要受严厉的审判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是我们晓得在神整个工作里面啊，这也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严肃的警戒。好，我想弟兄姊妹们，我把这个摩西的啊这个故事啊，那么和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故事呢，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我们留一点点的时间啊给弟兄姊妹们来发问或者来交通，好吧。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的话，请不要客气。好，再给十五秒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往下了。 OK， 好，我想弟兄姊妹们哈，我想可能对我刚刚所讲解这些大家都能领会啊，应该没有问题，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那么呢我们今天早晨的聚会呢啊，这个交通呢要停在这里，但是我们聚会还没有完，我下面要做一件这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各地的弟兄姊妹们大家一同来商议啊。因为过去这段日子啊都是我在这里从圣经中抓出这个原则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光是我这样一个人这么奋斗下去讲下去的话呢，这个可能效果不是太好啊，所以我想要变换一下这个方式啊，变换一个什么方式呢，那我要让所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啊，大家在这个聚会里面弟兄姊妹们都来参与啊，所以往后去呢哈，我们可能这个聚会前一段的时间呢要让各地的弟兄姊妹们呢你们先来交通这个原则啊，你们先来抓啊，看看能不能从其中啊能够抓出一些这些支配啊整个这个历史故事的这些原则啊。当然我想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先解释一下啊，我是想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有在中间思考的一个习惯啊，如果你们认真的在主面前去读这些故事，在离开那个解经的这个范围能够深入一点去抓这个背后支配的这个原则的时候，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啊。这样的话呢，会给圣灵呢在我们里面有开启的工作的机会啊。当然呢，弟兄姊妹，也许我们呢抓出的原则呢，这个有深有浅，因为个人在主面前的经历的这个程度不一样，是吧？当然，如果今天保罗在这里的话呢，哇，那个抓出的原则那恐怕是非常大啊，非常的清楚，是吧？啊，如果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在这里的话呢，比方加之斯派克弟兄在这里的话呢，他都是抓出的都是大原则啊，他看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的啊。我们可能呢没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眼光，但弟兄姊妹们，你也试着去抓啊，也许你抓住的是整个大原则中间的局部的东西，但是也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共同一同在主面前来追求啊，我们中间没有人有特殊的这么大的恩赐的人在，但是我们众人合起来的话呢，可能比一个大恩赐还要来得厉害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参与，好不好？所以因此呢，我在下面呢，我这样哈，我大体上我先按照这个聚会人数比较多的这个团体呢啊，那我们把它分成了，至少我这里有五个大的组啊，五个大的组。那么这五个大的组呢啊，每一个组负责一次，负责一次。那么也许呢，我们下一次，比方说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呢，你那个组呢，我们给你20分钟的时间，好吧？我再说啊，我们不要去解经啊。如果你的范围只在解经的范围里面的话呢，可能我们要提醒你啊，我们要看的是怎么，你怎么能够抓住那个背后支配的因素啊？这个就是我们对意象的一个尊重啊。所以你在主面前好好的思想，容让圣灵在你里面做工。那么呢，当你们当地的一般的弟兄姊妹大家一同在主面前追求，然后也许呢下次来的时候呢，你们恐怕只能有两个人啊或者顶多三个人来发表啊，那么每个人发表一段啊，那么交通完之后呢，那么其他我希望呢各地的其他弟兄姊妹呢，我们也认真的在主面前去读啊，然后呢我们把弟兄们所抓出来的原则呢，那么我们把它记下来，那么如果他们有不完全的地方呢，我们再补充上去啊，所有弟兄姊妹补充上去，那我们使这个原则呢能够抓得更清楚啊，抓得更明亮，好不好？我想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不然的话呢，我很怕我们这个聚会呢慢慢就变成我一个人讲道的聚会，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啊。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也很累啊，那么你们也很辛苦啊，那么如果我们大家都参与的话呢，我想这个聚会的光景可能就比较活了啊。那么我想没有人反对吧？啊，赞成吗？赞成吗？啊，都没有人赞成吗？啊，
不讲话就是赞成。
那好。不讲话就是赞成，弟兄姊妹讲不讲话就是赞成啊。那么我现在哈，把这个分组的情况呢大体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你们大家的意见都可以加进来的啊。那个我们可以做一个修改，我只是提供一个意见啊。那么呢，我们的第一组是波特兰的弟兄姊妹啊。波特兰第一组啊，你们第一组啊，我想由圣享弟兄领军好了啊，你们第一组啊。那么第二组伊斯林的弟兄姊妹啊，伊斯林弟兄姊妹在上面吗？请举个手。
啊，
你们有几个组啊？
还有北边跟南边
啊 ？North， 你们这个组是？是 north 还是 south 啊？请讲话。啊？你们是 north， 那你们是 south， 那么 north 在哪里？啊？
上面那个。
上面这个 north。
哦，上面这个是 north， 啊、哦，
对对，
你们是 north， 你们要分两个组还是一个组？
就是
一个组就好啊。哦、OK OK， 好，那么伊斯林就一个组啊。那么我想由尚德弟兄啊，那么领军，那么你来就说呢，当这个组长了哈。这个当组长的人呢，把各所有的意见收集之后呢，那么你们来指派看谁来做发表，做代表来发表，好不好？啊。然后第三组啊，第三组是 New Walk， 朱自由弟兄的，我们朱自由弟兄那一组在哪里？请把它显出啊，好不好？你们第三组啊，那么由自由弟兄呢在那里来当组长啊，然后第四组呢哈，以这个 Austin 为主体 ，Austin 弟兄姊妹在吗？请举下手。Austin 弟兄姊妹 ，OK， 那么 Austin 弟兄姊妹啊，OK， 啊，你们看看你们谁当组长？我不晓得，你们推个人当组长好不好？你们谁可以当组长的？
是的，刘弟兄。
啊 ？Look 刘啊 ，Look 是吧？还是谁？
是刘弟兄。
刘弟兄，
是
刘弟兄当组长。好，那么呢，我们想哈，能不能把这个 Houston 的弟兄姊妹啊，还有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加入你们的那一组，好不好？你们在南边的两个，这个其实 Minneapolis 也不是南边了啊。那么你们 Minneapolis 弟兄可以吗？你们加入这个他们可以吗？那么我想如果加入的话哈，可不可以 ？Andrew 可以吗？
我们在北边哦。
啊？哦，你们在北边，好。
他们可能想单独一组。
啊 ，OK， 那我们原则上面啊，原则上面呢，就是你们想单独一组吗？也可以啊。啊，嗯，因为你们人数比较少啊，我本来想说把少数的加在一起这样，啊，好，那你们再考虑看看加入哪一个。那么 Houston 的加入跟 Austin 一起可以吗？石桥，啊，你们跟 Austin 一起好不好？你们德州的算是一起，那么你们彼此之间呢需要有交通哈。啊，那么也许你们把 email 的 address 彼此的这个给一下啊。那么第五组呢啊，第五组呢就我们西雅图这一组啊。那么我们把温哥华的加在这里好不好？郑伦弟兄啊，温哥华的郑伦弟兄，你加入我们这一组好不好？可以吗？郑伦
可以。
OK， 好。那么这还有没有哪个地方比较人数多的？我想我们有超过十个人以上的，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个组或者有七八个的也可以？还有没有其他都是单独的啊？好，那么这样好，那原则上我们先分这五个组好不好？那么就看 Minneapolis， 你们如果你们附近有哪些这个 Iowa 跟 Kansas City 离你们近吗？啊，
近
啊。 Andrew 你把那个麦
我们就是跟他洗就好了。
你们怎么样？
跟 Austin。
啊，跟 Austin 好了。好，那你们跟 Austin 好了啊。那么其他的呢？因为我想在远东的啊，远东的呢，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半夜了哈，可能你们的家人都睡觉了，你们讲话恐怕也不大方便啊。你们就自由好不好？你们自由的加入啊，每一堂都可以自由的加入，把你们所领会的。如果你有了 有了什么感觉，你也可以跟下次要发表的那个组有联系，把你们的感觉的 email 给他们，好不好？哎，不然的话呢，你就是当场，你们也有交通的机会，把你们的所领受的能够加进来啊。我想呢，无论香港的、在国内的、在澳洲的，还有德国的，德国弟兄姊妹有在上面吗？
有
吗？
有
啊 ，OK， 那么你们就自由好不好？你们就自由的参加啊。那么其他地方呢，像这个 Atlanta 的啦，或者 South Carolina 的啦，这些哈，那么其他的各像 Washington D.C. 的 Maryland 的杨玉弟兄啊，那个这些呢，我想你或者是San Diego 的维乔弟兄，你们就自由的参加好不好？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啊，大家能够很认真的在主面前来追求。我想主给我们这个机会很难得了啊，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不是光是在这里听啊，我们自己在主面前也思考寻求，我们也试试看从圣经的里面能不能把神重要的心意的原则把它抓出来啊。我想你去思考，你去等候，圣灵一定会在你身上有工作的，好吗？好，我想今天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分配。好，我把下面的这个责任啊，就交托给弟兄姊妹们。那么下面呢，十二月份开始第一组就是波特兰，你们要交通什么呢？你们要交通约书亚，好吧？把约书亚记仔细的看一看啊。然后呢，第二组伊斯林的，你们人数众多了，那么你们就来读这个士师记啊。
今天我们上德弟兄不在，
上德不在，
对，他
哦，
所以他没有，
他回台湾，他已经回来了。对，
黄上德弟兄在吗？黄上德
在台湾
哦，还没回来是吧？哦 ，OK。哦，我以为他已经回来了。好，那么这个伊斯林啊，那么就交通这个士师记啊，里面有很多的士师们这些故事，你可以把它挑出来。然后呢 ，Newark 第三组的弟兄姊妹呢，你们读路德记，好不好？读路德啊。然后 Austin 的 Houston 跟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们呢，你们读撒母耳记，读撒母耳记上就可以了。啊，对不起，就对对，读撒母耳记上好了，或者把撒母耳的故事看一下啊，撒母耳这个人的故事看一下。然后我们第五组的呢哈，我们就读大卫，好吧，我们用人物做中心好了，这里就不用书卷啊，读大卫。那么Austin 的呢是这个读撒母耳啊。好，我想我们原则上面我们先这样一点分配一下啊，希望弟兄姊妹们从主有丰富的领受啊，然后我们能够让我们这样的交通呢能够变得更自由啊，更丰富，好不好？我把下一次的时间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讲一下，下一次我们就到了十二月了。我们十二月哈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8号，一个是22号。
二十二个是 in the conference 吗？
可能八号比较好，二十号可能很多人不在。
好，那么那我们就用这个八号可以吗？12月8号，请大家记得啊，下一次是12月8号。
12月12号。
好，那我想今天的聚会呢，我们就要停在这里。